欢迎大家收听怪谈留学。
诶，为什么会有怪谈留学这个 podcast 呢？
诶，那不是很简单吗？因为怪谈留学可以
停，不是这样说，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怪谈留学可以让全球各地的海外学子分享他们在留学时遇到的奇葩与有趣的经历，同时让大家听到来自世界各地不一样的故事。如果大家都想深入了解我们的主持人 Dragon 和 Mark 以及每集嘉宾的个人信息，就记得注意关注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号是怪谈留学的拼音啦，记住哦，
怪谈留学
My stories around the world。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怪谈留学，我是 Mark。
Hello 大家好，我是 Dragon。
Hello Dragon。
OK Hello， 然后今天
对
要我们是不是先要介绍我们这一位嘉宾啊？
肯定要啦。
OK， 然后这位嘉宾呢，我们非常很难能把他请过来哈。
对，
非常的一个那个高富帅的一位嘉宾，我只能用五个字形容，应该是年轻高富帅，对不对？
对，也可以，可以这样说，真的。
OK，然后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嘉宾他的一些，为什么我们这样说他是年轻高富帅啊？他有一些什么不一样？
首先年轻嘛，肯定是啊，我们是新生代新一代年轻的一个创业者吧，可以说这样说吧。
对。
然后他的经历也怎么说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一定的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
对，那我就随便举例一下啊，我们这位嘉宾呢，他呢就是在曾经在欧洲是凤凰卫视的欧洲台的一个记者。
对，
然后他是首位华人能进驻那个英国唐宁街十号的一个首位华人记者。
可能有些听众对那个唐宁街十号不太了解。
唐宁街十号，那我解释一下，唐宁街十号就等于说美国的白宫，
相当于美国白宫。
对，就是等于说英国的首相那个办公居住的地方。
OK，
对吧？我应该没说错吧？
应该没说错。
我也是。
好吧，要不要让我们的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
？OK， 好，欢迎我们的嘉宾。
谢谢两位。我的名字那个叫做罗教父，那么一般就是、
okay.
对，就是大家都会叫我教父这样子。对，其实我的名字就叫罗凯了。然后我原来是一直在英国读书留学，记得在卡蒂夫，然后从卡蒂夫大学出来之后，去拉夫堡读书，然后一直在读 media and culture 方面的这个学业。然后之后就在凤凰欧洲台工作了大概一年半，就整个在英国就差不多五年半这样子。对，然后就回国。
OK。
你
那时候是应该双硕士，
对，
学历。
我其实是在英国读了双硕士的一个学位。对，还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英国的整体的这个经历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你在首先先问一下吧，因为在那边读书也有几年时间了，是吗？
对。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英国遇到特别多的事情都是很有趣的。比如说那个我们随便讲一下，就是我在那个凤凰欧洲台的工作一些经历，我们可以从这一趴开始。
好，
然后再慢慢我们再去中间穿插一些小的故事。
OK，
好。
对，就是这个主持人有聊到说我原来的那个工作经历就是首个进入唐宁街十号的这样的一个记者。
对，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我们整个那个我在那个凤凰欧洲台的时候，那么其实这个英国它是刚刚是有个 Gordon Brown 他上台。那么 Gordon Brown 上台的时候，其实他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对这个中国是有一定的情绪。所以当时为什么说，其实从大的环境来说，凤凰欧洲台一般它是不允许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要地去进行采访的。就好像你外国记者没有办法进入中南海。 采访是一个道理。
对对 对,
对, 对。那么其实就是当时情况很特殊，就是我当时采访是杨洁篪，也是刚刚当年上台的一个中国的外相。对。那么他的这个整个路线也很奇怪，他是先从泰国，他是先去泰国进行访问，然后再飞到这个英国进行访问，再飞回到马来西亚。所以他这个路线其实很奇怪，就导致于我们其实很明确能知道，当时是英国希望，这个中国希望主动出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国的这个当时的 Premier Minister 就是这个 Gordon Brown，他上台以后一直以来都没有访问中国，那么就是中国希望对，英国实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外交压力，所以就先派人过去去示好，这就是杨洁篪出现的一个作用。那么也正是因为杨洁篪他到英国进行一个访问，所以，我们是成为就是，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可以进入到唐宁街十号去采访这样的一个记者。其实这个还真的是 我个人觉得是很荣幸啊，因为就是我们突破了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在这个白金汉宫，就是英国的这个女王的这个白金汉宫，就是我采访了他们的一个整个早餐的一个 meeting， breakfast meeting。
OK，
对，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英国的议员，然后包括中国的一些代表。对，然后就是在这个唐宁街十号，然后会采访那个当时的这个杨洁篪跟那个 Premier Minister，Gordon Brown，他之间的一些会谈。那么其实当时这个场景很有趣，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很紧张，就是说我还有另外一个新华社的一个记者，那个记者是一个老的华人记者。
Okay.
然后就是说我们进去，我是负责摄影的，然后他是负责新华社那边的一些报道。那么他可能就是主要是写记录。我们当时进去就是，其实那个杨洁篪外相，还有那个 Gordon Brown 都没有在，然后我们是被几个，大概五个左右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保镖，然后就围住，然后就是对带进唐宁街十号，就整个人是很严肃的，就是而且他们脸上不笑，然后戴着那个黑超墨镜，有没有？然后就很壮，
拿着枪这样子，
对，有感觉就是随时会掏枪那种，就是哇，就是很紧张。然后对，然后外面又有一点下小雨这样子，然后哦，然后想说哇，就突然觉得那个气氛很凝重，有点007那种感觉，有没有？
对
，OK，
你刚刚说的有。在我脑子里面突然间有一个画面，就好像拍电视剧一样或者电影一样，
有
脑里面突然会有一个画面，
有，其实还蛮紧张，因为我感觉到其实英国政府也很紧张，因为其实这个是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就所谓的记者嘛，其实进入到这个唐宁街十号，其实他们也很紧张，但是他们肯定就知道说 OK， 我们是这个凤凰台啊，或者是这个代表中国的这个中央机构的，但是也会很紧张嘛 ，OK。然后其实我们进到去就会上到二楼它有个转角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小的一个 table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然后就是它保镖就围住我们在一个角落里面。它其实那个位置设置也是很有它有意义的位置，就正好在一个夹角那儿，然后就是它正好五个保镖在外面就把我们夹在一个夹住，这样的话我们中间出现任何问题，就是它能确保我们不会有任何这种反常的驱动，而且就是我们能感觉到在它的那个墙上，当然就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在于，就是保镖他很严肃的这个表情，戴着墨镜，然后感觉随身就是随时会掏枪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是两个这个记者，然后就是然后镜头整个摄像枪的镜头还不能够抬起来，一定要向下，他确保你之前不能录任何东西，然后在那个墙上还挂了一个巨幅的一个画像，画像就是 Gordon Brown 还有那个他的家人，他的老婆，一个胖胖的一个爱人，可能还有一些他的这个女儿，然后就抱着一个那个 Bulldog 这样的一个斗牛犬，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
犬
对对，一个形象，就你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搞笑，就尤其是那个斗牛犬那个就望着你，他在画像中望着你的感觉，和这个保镖他严肃的表情形成一种反比，就是某种程度上你会觉得有一种这种政治的反讽的这种意味，对。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其实也很紧张，然后后来就是杨洁篪外相和 Gordon Brown 他们就进入了唐宁街十号，然后他们在进去的时候，我们刚刚想起身，然后那个保镖一下就制止我们，不让我们动，就让他们先进到房间里面，包括他们旁边有很多保镖，还有一些随行人员，突然之间就是那个保镖就说了一个字 Now， 然后就我们就赶快冲进去，真的就是冲进去，然后马上把相机就是整个摄像枪打开就拍、
okay.
大概拍的时间就一分钟、
哦、
很短，就一分钟、非常短，然后那个保镖一下就把我们给推出来了， 非常快，就整个过程非常快，就跟电光火石之间，然后我们就被推出来，然后啪门就关上了，就是整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快，所以就保证我们不会听到一些任何机密性的这种东西。然后后来，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而且就是还蛮少有的，世上还是
很少有。
我感觉不，他刚刚教父所说的不像是做那个。那个采访是像是做拍一个刚刚你说电影啊，
对
有点像 Mission Impossible 一样，
有那种感觉，对对，
在我
只有一分钟，
对，
在我脑海里面浮现了一个电影的标题，你知道我是想说什么吗？
想说什么？
我想说那个标题就是中南海大战007，
哎，这个好。
哎，其实这个事情我还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就可以随便当瞎聊一下，就是
可以啊，可以。
就其实当时我在那个凤凰欧洲台的时候，凤凰美洲台出了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就是凤凰美洲台当时就是有一对兄弟，弟弟在凤凰美洲台，他就在美国那边嘛，然后其实这两个人是双面间谍。就是我是说真的是双面间谍
double agent，
对，就是 double agent， 然后就是哥哥会把美国的情报给弟弟，弟弟交给中国，然后中国会把情报给弟弟，然后弟弟其实就交给哥哥，哥哥交给美国，这样子。就是其实他们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做双面间谍嘛，但是在我在凤凰欧洲台的那一年，就是他们就出了一件事，就是把该给美国的情报给了中国，把该给中国的情报给了美国，
给美国。
哎呀，就是等于说你一瞬间其实双方都意识到了嘛，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嘛。然后当天这对兄弟就消失掉了，电话、住址、所有的这种信息全部都空白消失了，就是人间蒸发了这两个人。
哇，
然后后来是一年之后，这两个人，才被发现这个裸体死在美国大沙漠里。
两个人，
对，就是你想，你其实你被中国跟美国两国去追杀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是真的，所以
杀一个嘛，
所以，而且他要做的不留痕迹，这就为什么两个人是裸体死在美国大沙漠里，就我不会去动你，但你永远就活不出来，
但没办法，他们。这样都搞错了，把美国的给中国，中国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突然爆出来，就凤凰台里面有双面间谍，后来凤凰美洲台就因为这样被美国政府禁了一年嘛，就是一年之内不允许对播任何这个，
不允许采访，
对对，不允许采访任何政府高官这样子。
那如果这样，那是不是现在凤凰他们的在入职或者选主播会很严格啊？
是这样子的，凤凰的美洲台、欧洲台，它不属于资讯台去管，就是它每个台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就是选主播的一种方式，它不需要经过香港那边去同意嘛，就是它每个州它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一些行政权，对，只是当时其实没有预料到会搞到这么大的一个，
会有间谍，
对，而且双面间谍，其实这个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所以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整个在整个凤凰台，就包括这个中国的媒体界，或者说是这个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其实闹得还蛮深的，因为美国政府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中国政府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 对, 对，
所以还蛮尴尬这件事情，当时闹的是满城风雨啊，说真的，
对，那我们说回去啊，刚刚那个教父也说了一些关于他的一些工作经历，那你在英国时候啊读那个念书的时候，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去英国留学？
哦，其实当时我的父母当时可能会想让我去澳洲读书，但是我当时是有种感觉，就是我是蛮想去看一看不同的这种文化，尤其欧洲，我觉得欧洲它这种文化底蕴会比较深厚，
对，
所以其实我核心选择英国的原因是在于。就是在这种英语系的国家里面，其实我觉得英国的这种文化底蕴相对来说会比较深厚，
就学术性比较强，是吧？
对，其实当时的感觉嘛，因为也没有去过嘛，没有出过国，所以就感觉说这种希望还是能感受到一些人文的一些东西会比较多，对，所以就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选择去英国。
那你是在英国是读哪些科目？
哦，我原来在英国的话 Bachelor 读的就是这个 Film， 就是 Film 的 Management，
对 Management，
对对对，我其实是原来在卡迪夫读了这个 Film Management，
Film Management，
对，然后后来在这个卡迪夫也读了这个硕士，就是硕士 Master 其实也是这个 Film Management， 对，然后后来又去了拉夫堡大学读这个 Media and Culture， 等于说我是读了一个双硕士学位，
双硕士，
对对对对。
果然是年轻高富帅，
没有，当时
高学历，
高学历，
没有，这个没有。其实当时最主要是因为觉得，当时也在想说要不要读博士这个，我觉得读博士可能有点浪费时间，但是又可能当时因为我是在这个凤凰欧洲台在工作嘛，你说一边的工作一边，然后可能也会读这样的一个书，然后就是想说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再拿一个学位，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可以读双硕士，而且拉夫堡当时他在英国这个媒体这块也是排名第一嘛，这个口碑还相对来说是不错，所以就选择他说去读一下，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对，当时在媒体这块。
对，阿妈，你知道我刚刚就是我们在录音之前在试那个麦克风，然后你知道我心里是很激动，还有很感动的嘛，因为我觉得我们终于来了一位嘉宾，他的普通话是正宗的，还有是主播级的，哇，我超感动啊！刚才那一瞬间，
哎，也是正好，对，
哎，
的确是啊，我们
的确是吧？
有很多
对，没有一位嘉宾他们的普通话是说的那么标准的，我们之前的所有嘉宾可以这么说，哎呀，最标
包括你跟我都是一样
啊，我跟你就算了，不要提了，我跟你这伤心事就不要再提了，
伤心往事是吧？
对对，哎，那这不除了刚刚你说的一些工作经历啊，那平常有没有说遇到过一些在英国一些在生活上面一些趣事有没有？
其实还真的是蛮多的，就是我在英国，然后比如说就是可能我的圈子会比较杂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会认识。
OK，
然后比如说可能你会很偶尔认识到一些跟黑社会相关的一些人，这个其实可能我相信可能很多读书人哎都没想过，就是他会有这一面。对，当然他可能不一定就是枪战啊或者那种很夸张的故事，但事实上确实是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去发生。当然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去到英国也是比较就是重新的去感受这种不同的东西嘛。那我自己感受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当时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一些曼城啊这种黑社会，比如说像这个圣和，然后他们的一些
香港的，
对对，其实圣和他就是香港，他是香港原来就是所谓的这个古惑仔里面的这个，对，就是他其实就是红星的出来的一派人去了英国，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些野史故事，就我可以说一下，其实英国是全世界华人黑帮最多的国家。对，其实
都不知道，这个，
对，
我也不知道。
其实整个美国才有100多个华人黑帮，但英国这么小的地方有200多个华人黑帮。
哇哦，
就是它分的这种比较小的帮派啊，但是大的话其实就是主要是14和这个圣和，圣和其实就是红星。他们去的
14是14K 吧，就是香港那个14K
对
对
对，
香港
都是香港那边的分支在英国是吧？
有，当然可能在英国会更多了，就是会有福建啊，对吧？东北啊，四川啊，然后越南啊，对，会这样子。
那发生你遇到过一些什么关于这方面的趣事？
还蛮多的，我举个一个例子，就是我的朋友，那个朋友发小了，就是叫 Jordan， 他也很逗，就是那个曼城他的那个圣和的老大的小孩是他姑妈养大的。所以呢，
他姑妈是他奶妈，可以这么说，
是也不是，是他的这个亲的姑妈，
亲姑妈，
对，亲姑妈。然后，
okay.
所以他们家族就是，其实除了他们家以外，就是其他的他的父亲这边的亲戚都在英国嘛，所以等于说在英国的这个辈分都很高，所以他也很有意思，就是等于说刚去英国，他就加入到黑社会，然后那时候就特别逗，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就开玩笑，就说，然后那个说他。就是等到他之后应聘嘛，那写简历，简历怎么写的？他写简历就是说，这个14岁收保护费，然后100%成功率，然后16岁在英国开这个妓院，然后从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运女孩过来，然后到17岁就是这个走私大麻， 18岁这个做这个走私香烟。我说哇，你这个履历这么牛，我很想知道，就是你是应聘什么职位的？哦，没有，我应聘中餐馆厨师。然后我说那后来应聘了吗？然后那个厨，然后那个他说中餐馆老板开，好，马上过来吧，不用说了，这就开玩笑怎么了？但很有意思，对，就他的生活经历，其实就是我们那边就很多不同的人，但都还蛮传奇的。对，像这故事其实也是我跟他然后一起去经历嘛，然后还蛮有意思，因为他其实一直在曼城，他是在一直在曼彻斯特那边，然后当时出了一件事情，就因为他可能一方面他是这个黑社会嘛，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在读书，在曼城读书 OK， 然后后来当时出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他们学校里面有小孩，那个小孩他去那个想买假的一个文凭，想买假文凭，找到福建的一个人去买，结果后来他买花钱以后买这个文凭之后，他觉得这种太假了，他就想回去就要退钱，就那个福建那个人呢，正好是当时在这个曼城这边的一个福建帮的一个下手，一个比较下面的人，然后后来他那个就福建帮那人就火了嘛，火了后来就是绑住了那绑票了那个
小孩，
而且让那个小孩的同学就跟他的父母说，要么就给50万英镑，要不然就是撕票，就这样子，就搞得很大。当时其实还蛮严肃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大家现在听起来感觉跟故事一样子，但是其实它真实在发生的事情。对，然后后来那个他同学没有办法嘛，就找到我的哥们儿，就是 Jordan 这样子。然后后来 Jordan 他就说 OK， 其实跟他没有关系了，但是就是正常来说江湖规矩他是不能够去碰这种事情的。
对，
然后对，但是 Jordan 就是他人其实还是蛮善良的。然后 OK， 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就帮忙。然后他就跟那边福建帮的那个人就说，这个是我的小弟，就是你不能动他，你动他就是跟我有关系嘛。但是那边其实对方也知道，就知道肯定你是在做价量嘛。然后后来就跟周董说，就是你如果要是做价量，那你就是坏江湖规矩，那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开片嘛，开片，就跟真正跟香港古惑仔电影是一样，他对，这就要干架，对，要干
架。
然后后来周董后来就是当时就是他也是要撑嘛，因为等于说就是别人找他，他要撑这个面子。当时真的在曼城的这个当时一个大的一个餐馆里面，就是关门，然后两边各找了50多个人，就准备要打群架嘛。
对，
然后结果后来呢，发生一个什么事呢？其实那个小孩是当时中国某个市的市委书记的儿子。对，然后
也有背景的。
对，然后结果那个市委书记当时就很害怕嘛，就找到他当地的商人，通过当地的商人就找到了香港的商人，通过香港的商人就找到了当时我说的这个盛和的老大，等于说最大的这个大当家的，然后说要摆平这个事儿，所以他们那天其实差点就开干了，结果就准备开干的时候，真的就跟电影一样，然后那个他那个大佬就是那个大当家的就出现了，对，因为大当家出现的话，下面他这些帮派的人他都不敢去说什么话，因为江湖地位摆在那儿了，然后那个就说这件事情你们私底下解决，就说就不允许他们干架嘛，然后后来对方福建帮那个他一看到这个也知道，说这个他讨不到什么好处，后来就没办法，他就说这个后来就最后把那小孩放了嘛，但后来就说这个死罪可免，活罪不可免，然后就打了那个小孩一拳，这一拳就让那个小孩住院住了半个月，真的是
什么人
怎么样打
拳手啊？
他们很多，对，会是这样，有
这么厉害吗？
拳打到住了半个月的，
他们有些人就是那种就是从小就是这个，因为黑社会里面他其实有一部分
培训一帮打手嘛，
会有这种练拳的人，也有这练拳的人出身的。对，他有很多，他不是留学生嘛，他就真的是当地的一些长大的华人，然后也是练拳的，打拳长大的。
OK，
对，所以他就是练过跟没练过还是会有区别。
对啊，那罗教父有没有练过几年拳？
我有练过几年健身。
哎，看得出来。
对，所以其实还我觉得英国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也不能代表所有人嘛，就是我可能我自己的圈子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去英国的时候，其实我最大感受是我感受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不管你说是这种大家平常可能留学生你都不会去接触的东西，因为可能一般留学生他都是在校园里面啊去读书啊，对吧？你充其量可能就是在这个 union 里面，对不对？在 bar 里面喝酒啊聊天，对吧？那可能我们会接触的更加广泛一点，就是可能像这种黑社会啊，所谓的可能一般大家理解中可能觉得不太能够去接触的人，
对对对，
或者可能一些就是赌场啊，或者一些各种不同行业的人吧。
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英国我认识的人还真的蛮多不同的故事的，就是包括我身边的人一些发生的一些故事，其实还很多，有时候你想想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一种米养百种人，就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故事。
对，
我当时在英国也是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好像也是，她是伯明翰的，那个女孩子她是东北人
啊，
他们家其实很有钱，他母亲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女人，他母亲当时跟他就是特别狠，就跟他说，就是我只给你掏去英国机票的钱，其他的费用就算是你自己做鸡也好，你也把它赚出来了。
哇，
我当时
那么狠，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我真的很震惊，我傻掉了。
对啊，而且是对一个女孩子，我自己女的
又是女儿，
男孩子还说这样子还说
对,、
嗯、
对, 对自己儿子说做鸭吗？这个好奇怪，这个好奇怪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有没有
你妈你有儿子你会叫自己儿子做鸭
有很奇怪，
你要自己去做鸭
对、啊、去接客，你就算接十个客也不要回来
对、啊、好奇怪的感觉，有没有？对
对啊，
所以当时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但是这个真的是他母亲就跟他说，重点他们家也不穷，他们家其实蛮有钱，他妈是做房地产的，就是也是很有钱的样子，
对。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真的去到英国去伦敦之后，他就是乞讨一样去找人要钱，然后凑够车费，从伦敦去到伯明翰，去到伯明翰，然后 OK 他就开始找那个工作嘛，然后他后来就找中餐馆。然后说在中餐馆那里面要就是给人打工，结果后来就是被那个中餐馆的老板强奸。
哇，
对，那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其实就你很弱势，而且你知道他是你活下来的一个就是目前当时那个状况里面他比较唯一的一种方式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就对，就在一起，然后就跟中餐馆老板在一起。就其实你想一想，其实他还是有很大心理落差嘛。
对。
后来就因为这中餐馆老板就堕胎堕了三次。对。
哦、
然后后来那个女孩都强忍，咬牙忍下来，然后后来就攒了4万英镑。后来就是在赌场里面 ，casino 里面花了2万，然后拿2万去读书，然后认识一个男孩子就回到中国。然后后来他还蛮传奇的，就是很坚强，回到中国真的是就是我当时觉得哇就傻掉，就觉得这样的故事。然后后来回到中国，他一开始就签约了一家银行嘛，后来就是觉得不爽，然后后来就毁约，然后毁约当时还要赔银行钱，然后他就把倾家荡产就赔出来，然后就去了一个国际大的投行，所以就是很硬，就是很强悍的一个。
现在还有联系吗？你跟他
现在就比较少，他在北京，
在北京
。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说这样的故事，其实你想想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想不到，
对，真的很想不到啊！一个家境那么好的一个女孩，会有这样的经历，真的想不到。
有，会还蛮难预料的。
对，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经历，才培养出他。
到这样性格，
性格，
还
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面对逆境的能力，
对，没错，
回到国才有现在的他
，嗯，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极端了，就是我听过最极
端
的、
嗯、
最极端的一个故事吧。
但是
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震撼吧，算是对他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自己。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在留学中其实都是逆境了，逆境在培养一个人嘛，
对
吧？因为其实像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你经历的事情其实一定是远远超过你自己想象的，
没错，
对吧？而且你其实在一个社会，
对，
不管你多少岁去到，你其实都好像重生一样。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有在那边，然后我原来认识一个朋友嘛，他是读 MBA 的，然后他原来是那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这样一个翻译，一个陪同秘书。 他是这样的一个。后来是可能是他当时就是离婚嘛，离婚他、
okay.
他想散心，所以他就去英国读书。
嗯、
OK。我们这样子在卡迪夫那边认识，然后聊天，他其实很牛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后来他后来去那个法国嘛，他就说他去法国的时候，然后在大街上一个很偶然的一瞥，突然看到了十年前给国家领导人做饭的那个厨师，就是你就那种感觉是两突然就恍如隔世的感觉。他说一瞬间两个人就抱头痛哭。就是十年他改变了一个人，就是你的大家都各自的生活嘛，然后可能离开了，然后都没有预料到会在法国一个陌生的街头，一个转角两个人突然就见到
、
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奇妙的感觉。
对，然后那快乐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哦！那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我们的尾节目的尾部了。然后我因为今天我们除了说关于教父的一些读书啊跟工作在国外的工作经历的，其实还有一件事，其实我们一般不会说这些事的，但是我觉得很非常对教父现在做的那一件事非常有兴趣，想听一下，想教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教父现在是不是在做一个 app。
对
一个 app 就关于说一些像共享经济方面的这种 app。
是的，
你能简单说一下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这个项目叫做优密，然后我们这个项目现在也拿到了这个天使投资。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马上就要上线了，大概9月8号就会进行内测。
OK。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核心在做的就是可能像大家知道的Uber， 它在做的是车的一个共享经济。那么 Airbnb 它做的是房子的一个共享经济。
对。
那么我们这个软件其实核心做的是人的一个共享经济，就是我们是用Uber的模式去找一个临时秘书。那么就是他其实临时秘书，他可以帮助不同的这个老板或者这个客户，在不同的场景下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刚需市场，而且就是可能还没有太多人去做。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去找一个秘书，他可能又要长得很漂亮，学历很高，气质很好，同时间为人处事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处理得很好，文秘工作啊，助手啊，
对，
同时还有能喝酒或者说是能应酬。那么其实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大量的人他是没办法找到的。所以我们其实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不同类型的这个人去做不同的类型的秘书，来帮助这个老板解决。如果你需要应酬，那你去找这个能喝酒的这个秘书。那么你需要这个处理一些就是商务场合，你需要比较有气场的，那么可能你会找一个专门有专门技能的这样的一个秘书。那么可能有些你就是专门翻译类的，可能你就需要跟一些国际友人去谈生意或各方面。
对，
那可能你会找一个就是能懂不同语言的这种秘书。我们其实就针对于相当于是把这个场景去颠覆，那么在不同场景去找不同的秘书做不同的事情，对他来说他降低了他的成本，但同时他得到了更好的效果。
非常好，
非常不错。
对啊，
感觉需要一个助手秘书吗？
我想都有点需要的，我们就是差一个这样的秘书嘛。但我们私下说，到时候
私下说。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没有，如果啊，在后面我们最后也要做一下推广一下。如果大家关于就是刚刚罗教父所说的这个找秘书的 app 有兴趣的话，或者也想找秘书的话，就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看看罗教父的一些资料，就可以有这样的信息了。那刚刚呢我们跟罗教父也说过一下，我们每一期的嘉宾都会在最后会送我们的听众
一首歌。
然后呢教父就给了我们三个选择哈、哦。我们看到他给了我们一首就是 Coldplay 的一个 Yellow， 一首就James Blunt 的 You Are Beautiful， 然后一首呢就是 Linkin Park 的 What I Have Done。 然后呢前面的这两首歌有一首歌的 You Are Beautiful 就有嘉宾送过了，
已经送过了。
然后 Coldplay 的就也有朋友曾经送过 Coldplay 的歌。然后我觉得可能 Linkin Park 的 What I Have Done 是可能今天我们要送给观众的那首歌。
可
那我就想问一下，教父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是你很喜欢听，还是有什么原因？
其实也没有特别原因，但是我还蛮喜欢 Linkin Park 这种风格。然后
风格
当时在英国的时候，其实很迷了。就很迷这个 Linkin Park， 然后这种
对去英国的一些朋友们都被
对对对，我英国好几个朋友也很喜欢 Linkin Park，
对
对啊，就很发泄的感觉，
确实有确实有压力大压力大。
OK OK， 那好，感谢大家收听怪谈留学，
然
后
也
感
谢
对
感
谢对感谢罗教父，
非常感谢马克
对，希望有机会下次再来我们做客。
好，
觉得听君一席话，胜读万言书。
没有
没有，这最好的总结我们这个访谈。
嗯。
OK， 好，那感谢大家，那马上送给大家啊 ，Linkin Park 的 What I Have Done， 拜拜
拜拜
拜拜。